老师，各位知识大德，大家晚上好。目前进行的内容是俱舍论第四品，分别业品，在说明三重障的部分。内容首先提了三重障的总说，接着在卷18开始，第二科别名业障。由于烦恼障在下一品，分别随名品会有详细的介绍。意熟障在先前分别视频中有提到有关五趣的内容，因此在本段落中，在说明三重障中，特别将业障做更详尽的探讨说明。从讲义285页开始，首先辨明业障的体性，接着再个别说明五无间业的种种探讨。由于破和合身是五种无间业中重中之重，其所感得的苦果是最重的、最严重的，因此先说明破和合身。破和合身中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法轮身，一种是结魔身。此中所针对、所探讨的对象是破法轮身，就如同当时提婆达多自称为佛，自立无邪法为正法等等，这就是破和合身。以能破者是需要大辟除，譬如提婆达多，除了大辟除之外，其余的身份、性别等等都不具备此资格，而且在其破和合身之前，其所展现的德行其实是有一定的标准，比如说俱斯罗，然后在威仪举止方面其实是相当优胜的。反而言之，意思如果是一个言行举止连世间标准都无法达到的友情，自称为佛，这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在偈颂中也特别提到，破和合身是在无法面对佛之外的其余处所，因为当佛面前是受到佛威德力的摄受，是无法自称为佛的。那其余相关的内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接着呢，讲义进一步探讨有关成就涅槃、成就无间的条件。从讲义295页开始，首先说明的是害母，这边的害是杀害并其命断的意思，不是陷害或损害。这边的害母的害是杀害的意思。害父母是弃恩田，如讲义296页所说明的。为什么称之为弃恩田呢？因为亲生的父母，生父生母是子女获得此果报一手生的根本，的源头。因此令亲生的父母命断，这是舍弃此恩。阿罗汉、和合身、佛这三类人是德田，因为这三类人自具种种的殊胜功德，以及能引申、能教导 其余的有情也升起殊胜的功德。所以阿罗汉和僧佛称之为德田。那接着从讲义296页开始说明有关杀害父母的种种特殊状态、特殊状况。那么在上一周课后，有人提出以现代世间有一种观念，大概在台语好像有类似一种意义的表达，认为养大于生的这种观念。那以切入的角度来讲，现代人认为如果子女为生身的父母所遗弃，那么有养父母将之收留，那么适当的给予培养教育，令其长大成人，甚至对社会有正向的贡献。那从这样的切入角度认为养是大于生。那然而与阿毗达摩有部的大毗婆沙论乃至世亲所撰写的俱舍论，其中认为杀害生母，杀害生母生父才是造成无间业。那如果是杀害后母，也就是养母等等，或者是代理孕母等等，这并不构成无间业。当然是有杀生业道，但是不构成无间业。与世间不同的切入角度，应该着重于其原因，如同讲义296或者是297页，297页论文的第二行就有提到，因彼学者生生本故。当然如论文也有留意到，这位被收留的子女等，其所作所为等等，乃至有正向的这种对社会的贡献发展等等，因咨询因受后母的栽培。当然阿毗达摩的论师对这样的世间观念当然也是赞同，但是对于造成无间业的对象来讲，由于生身的父母是子女，此事这一生这一世其果报生的源头，就如同俗语讲的饮水思源，如果源头都不存在的话，其哪有之后的种种贡献，对社会的种种正向的贡献就根本是无法促成的。因此在这个角度做切入点，所以阿毗达摩在说明无间业杀父母的对象时，是以生身父母而非后母，而非养父母或代理孕母等等。因此从这一点也顺带一提，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其所展现出的教理或者是一些说法结果，除了需要去因应不同的学派做，可以做比较，或者可以作为自己学习的观念也好，那然而呢，我个人认为更需要去着重原因为何。它的教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展，其背后促成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要留意的。换句话说， 大圣唯识的讲法跟中观的讲法也会有冲突的地方。譬如说，针对阿罗汉，究竟有没有法执？姑且不管大圣唯识与中观的讲法，连中观学派中轻辩与略称，乃至于中观被中土称之为八中共主的龙树，轻辩与龙树菩萨略称的讲法认知就不同，那更何况是与其他学派。那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学习经教的时候，不管是经律论，应该去留意其教说的原因为何，而不是只单纯的认为，因为两宗的最终结论不同，所以一定有所冲突，一定要择一为是，一定要选择一个是正确的。当然，有些教理是可以这样讲，譬如说，对于有部所承认三世十有法体很蠢，这是根本上的错误，当然是决定性的。可是对于某些观念上的一些成立或探讨，在留意其所引申出背后的原因，教说的原因，那应该是我们要进一步去理解，去学习。就如同学习俱舍论，那俱舍论中其实有很多教说是依循于说一切有部，那世亲所反驳的只是对于三世十有法体恒存如此有部根本的思想以及其衍生的观念会加以否定而已，可是在说明修学定慧乃至说明其圣者的境界时，世亲多半还是跟循有部，毕竟它是源远流长数百年以来的大宗派，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修正经验作为基础。所以在学习阿毗达摩的过程中，也请大家不要忘记，在一开始说明俱舍论之前，那么世亲的态度并不是以宗派作为依据，而是以什么？以理正理，以理为是。只要符合正理的，不论是有部讲的、经部讲的，这个都不是其认定判定的标准，而是要以理作为其判定的标准。好，接着再请看到讲义298页，内容上仍然是在探讨在杀害父母时所衍生的一些特殊状态。当然此段内容也是在解释偈颂，在讲义295页偈颂中有提到误杀等，误等在颂约第二行有解释到误等，那误等就是如果误杀生父母，或者是想要杀父母误杀于人，这样有没有成立无间罪？那在讲义297页是有探讨的内容，那如上一周课程所说。那接着讲义298页这一段论文的内容，如注脚36引文第一行提到说，此即等中已收，这个等字就是295页偈颂中误等的等，有看到吗？讲义298页注脚36引文第一行，此即等中已收，此中的这个等字就是标明讲义295页颂约第二行误等的等。 那这个等是要探讨什么内容，在本段论文就加以做说明。如果有某一位有情借由杀生加刑想要并其母亲乃至其余的有情命断，那在这种前提之下有两种解释，在阿毗达摩论是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这一位行杀的子女用同一种杀生加刑令其生母以及其余的人命断，而这一位能杀者将有两种无表业升起，但是其表业只有一种，以其杀害生母作为其杀生的生表业。因此如论文讲的，此能杀者所造作的生表业为逆罪，逆罪所指的就是杀害生母。那为什么表业为逆罪却有两种无表升起呢？那因为表业是跟循着势力较为强盛者其作用所展现出的影响力势力较为强盛者，因此杀生的生表业唯有逆罪，但是此一生表业会生出两种无表业，一种是杀害其生母，另外一种是杀害其余的有情。这是第一家的解释。这家的解释请先参考注脚36引文第二行至第三行。前师亦说从强表业只有一种，如果两种俱强，也就是除了杀生母或者是也杀生父的话，同一加刑令生母生父同时命断，如果是这恶业俱强，因此表无表业各有两种，生表二，所生的无表也是二。如果两者俱劣，比如说杀害的对象并不是生父生母，是生父母之外的其余友情，这样的情形也是二表以及二无表业升起。因此文义此家的解释，文义所指的就是只要所杀害的对象之中有较为强烈强盛以及比较劣弱这样的一种对应的话，表业就是跟循着强业而施设为一，但是无表业是为二。好，那第二家的说法并不相同。第二家的说法所指的就是妙音尊者。妙音尊者认为表业也是具备两种，那为何呢？因为表业是积聚即为所成，是积极即为所成，所以杀害生父或者是生母的表业是一种，杀害其余友情的表业是另外一种，四大种所积聚而成的。因为站在有部的说法，生表业是以形色形状的形，那色法的色是以长短方圆此种形色作为其体性，那因此表业是由色法中色蕴中最小单位即为所 积集而成的。那所以当杀害不同的对象，即使能杀者造作一种杀生加性，但是基于杀害对象的不同而生表业，是由个别的四大种即为积聚而成。所以妙音尊者主张，不只是无表业是有两种，连生表业也是有两种。好，这一段的探讨其实是源自于《大毗婆沙论》，如讲义299页注脚栏所列出，不论是在卷119或者是卷118的《大毗婆沙论》，都有相关的讨论。我们在讲义299页注脚栏引文，卷119的引文第一行最后，彼有表业，那请改成下引号。那至于其余的内容探讨所阐述的原因，就与俱舍论所记载的相同。那就可以请自行对应。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99页这一段论文，论文的第一行多是在说明寄送中的或有，请看到讲义295页送约的第二行，同样是物等无或有，这意思是说，如果所杀的对象与自己所原本欲杀害者不同的话，如此的误杀等状况有没有造成无间业呢？对于父母来讲，只要是误杀的情况，这个就是没有的。但是对于阿罗汉来讲，这是有的。那因此在讲义299页注脚37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说明此段论文是解释寄送中的或有，有看到吗？注脚31刮胡一引文是或有，这或有是寄送中出现的。好，那再请看回长行解释讲义299页第一个双圆圈，如果杀害的对象是阿罗汉，但是行杀者他本身其实未必知道此对象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然而由于行杀者对于所欲杀害的对象升起必定令其命断的杀心，根据此行杀者的杀心是无有鉴别的缘故，所以即使行杀者他心里不知道对方是阿罗汉，但只要对方是证得阿罗汉果，此无间业就成立。那这种状况与杀害生父生母是不同的，杀害生父生母除了自己具备杀心，然后有杀生加行之外，而且行杀者是确实知道所杀害的对象是生父或生母，在此种前提之下，当达到目的时，杀害生父生母的无间业才会成立。但是杀阿罗汉的状况就不同， 详细的诠释可以参考注脚37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记讲的比较详尽。在论文中提到无简别故，也就是行沙者是没有简别的心。什么叫没有简别呢？如法宝所说明的，没有简别说，如果对象是阿罗汉的话，我就不去杀害对方。这行沙者并没有起此种简别心，因此行沙者所起的是决定杀害对方，令其命断，此种杀心。因此只要对方是阿罗汉，不论行沙者自己知不知道，都会成就杀阿罗汉的无间业。因此法宝俱舍论述引文的第三行就提到，非于父母，全与此同。因为生父生母是比较容易能够了知的。那么即使不是者，虽然行杀害，那么没有弃恩心的缘故，这也就是指误杀的情况。由于行杀者如果不知道对方是生母或生父，因此就不具备弃恩田的这种心念，那因此如果误杀的话，是没有成立杀害生母或生父的无间业。但是阿罗汉人无别标相，所以是比较难以了别是或不是阿罗汉。那因此只要行杀者起决定杀心，令其命断，那这就会成立害阿罗汉的无间业。最后法宝提到，此因成下尽胜，非全不成逆罪。此因成下，就我个人目前的理解，是指所成就的逆罪是下品。意思就是，如果我不知道对方是阿罗汉而行杀，那对方真的是阿罗汉的话，所成的无间业是较为下品。而由于所杀害的对象是阿罗汉，所以说称为尽胜。这边的尽是指所杀害的对象是阿罗汉，因此称为尽胜。那在这种状态之下，非全不成，反而言之就是有成立逆罪。好，接着再请看回本论文第二个双圆圈，提到如果所杀害的对象具备两种身份，一种是生父，再者其已成就阿罗汉果。反而言之，如果是母亲也成就阿罗汉果，也是一样的。那在所杀害的生父或生母其已是阿罗汉圣者的话，行杀者只得到一种逆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依止的色身是同样的缘故。也就是所杀害的对象令其命断，那命其命断就是其所依的色身寿命已断。那因此其色身依止是同样的缘故，那因此所得的逆罪也只有一种，而不会算两种。那接着就有此段问答，在圣典中记载，佛 告知使欠持这一位恶人讲：“汝以造恶逆，所谓害父杀罗汉。”那使欠持他的父亲是以成就阿罗汉果的圣者。那么使欠持这一位因为杀害了其父亲，那佛有这样的说明。那这样的说明，经典的记载与此段阿毗达摩的说法看似有冲突。那么阿毗达摩怎么回应呢？请看到讲义300页。经典中佛告知使欠持说：“此其成恶逆。”此语义呢，是为了标显同样同一逆罪是借由两种条件所成立的，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两种条件所指的就是所杀害的对象是其生父，而且其是成就阿罗汉果的圣者，这两种因缘而成立一条逆罪。那么世尊呢，为了方便说明，并其有极大的彰显其有极大的过失，所以才会说所成是恶逆，所造是恶逆罪。那第二种解释是，世尊是以恶门喝责使欠持所造的杀生罪业。那恶门根据古德的解释是恩田及德田。哦，关于这一段的论文，在讲义300页注脚40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延伸一段讨论。这一段讨论是根据上一份讲义第26份讲义的252页在说明私心所与几种业道俱时升起俱转的时候呢，那么提到三俱转有作此举例：若以称心与属于其他有情的生命，那么俱时行杀以及偷盗，在这种情况就是私心所与三种不善业道同时俱转，就是有嗔心、有杀生根本业道以及偷盗根本业道这三种。好，那么因此呢，普光就有设问，在前三种俱转中所嗔、所杀、所偷盗的对象其一子也是一，也是一种，也是一样的。一子就是指这个个体的色身，个体的身心也是只有一，而没有差别的。但是呢，在说明的时候却是具备了三种不善的根本业道，却是三种。而此段在说明无间业的成立时，所杀害的对象是生父，而其是阿罗汉圣者，那为什么不能说是得两种逆罪，而是只有得一种逆罪？反而言之，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像前三句转的论文中所讲的，所偷盗的对象是一，但是可以同时成立三种根本的不善业道。那此段所杀的对象是一，但是对应行杀者来讲，其有两种身份，一种是生父，一种是阿罗汉。那这在无间业中是归属于不同的两种无间业。那为什么 阿毗达摩只说成立一种逆罪，而不是成立两种呢？那普光加以解释，基于业道作为判定的标准，由于嗔业道、杀生业道以及偷盗这三类的业道是个别不同，所以在说明与思俱转时，是个别成立三种业道。而此段论文所讲的状况是所杀害的对象其生命所依止处是一样的，是只有一种，那因此不会结成两种逆罪。哦，因此在这种状况，就如同是才刚开课前一开始跟大家说明的，提问者所举的状况在逻辑上看是蛮有道理的一种质疑提问，但是基于切入点的不同，判定与思俱转的业道根据不同的种类，所以会有三俱转。但是在说明断命造下逆罪的时候呢，这所依止处所断的对象只有一位，只有同一的依止，因此不会结成两种逆罪。因此要留意其所说的背后原因，而不是光从状况类似就可以判定其结果一定要完全相等一致，仍然是要从其所说明的背后原因才能更精准更正确的。好，接着再请看回讲义300页的论文，进一步探讨出佛身血害无血的情况。这一段是在解释偈颂中有出现打心出佛血是不成立无间业的。好，先设问，若于佛所恶心出血，一切皆得无间罪耶？这边的恶心就包含了只要升起的是不善的，不管是打啊、束缚啊，或者是用种种状况，那当然也包含想要杀令其命断。好，那么论主回应，要以杀心方成逆罪，如果是以打心令佛身出血的话，出血的意思就是血流于身外，破皮啊，血流于身外，这称为出血。如果是以打心出佛身血，这虽然是不善业，但是并没有严重到视为无间罪业，唯独只有抱持着想要令佛命断的杀心，譬如像当初的提婆达多在山顶推石，想要杀佛，那这种就是以杀心。好，那根据这一段论文呢，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有四句分别，请看到注脚41下最下方打星号2的地方，《大毗婆沙论》卷19，起恶心出佛身血，或有不得无间罪的状况呢，是在四句中的第一句以及第四句。第一句所说的 佛确实有破皮出血，但是是这个造作不善业者呢，是以欲打心而令佛破皮出血。好，那么另外一种不得无间罪的情况是第四句，虽然没有破皮出血，如论文所讲的令血一处，就是可能是皮没有破，但是呢微血管在底层有破裂了，所以称为令血一处。这有点像现代讲的淤青啊，微血管破裂。而造作此不善业者呢，同样是以欲打心，想要打佛的这种心念心意。好，那因此凡是以欲打心，那不论是有令佛出血或者是没有令佛出血，只要是以欲打心，这都不构成出佛身血的无间罪。反而言之，只要是升起欲杀佛令其命断的心念，不论有没有出血，这都有成立无间业。因此在四句中的第二行是没有令佛出血，但是同样是有呕青，然后有淤青或者其他的状况。那第三句是以杀心而令佛出血，破皮出血。好，那因此从这段讨论也可以知道，所促成的结果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所发起的心念，这是足以作为判定的标准依据，最根本的依据。好，那接着再请看回本论文刮胡二第二科，这是在解释寄送中害后无学无。寄送中的后的意思呢，是如设问者所讲的，若行杀者于造作杀身加刑时，所杀害的对象尚且还未是阿罗汉，而所杀害的对象在将命断之前才得阿罗汉果，行杀者是没有成立逆罪的。原因是什么呢？如论文所讲的，行杀者于无学的依止色身，并没有造作杀身加刑的缘故。这个观念就如同在先前说明杀身业道的时候，想要促成杀身业道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是杀身加刑，第二个是果究竟。因此在这一段，虽然确实有令无学圣者命断果究竟了，但是却没有杀身加刑。那因为行杀者在做杀身加刑的时候，所害的对象尚且还不是无学圣者，还不是阿罗汉圣人。好，那当然这一段只是讲没有成立害阿罗汉的无间业逆罪，但是仍然是有成立杀生的根本业道。好，那接着下一段论文探讨的是，若有情在造作无间加刑， 当这样的无间加行达到了不可转变的程度时，那这一位友情是否还有机会能修行离染道，或者是能得圣果？那答案是没有机会的。那如论文常常的解释，如果这位友情在造作无间业加行的时候，此无间业加行必定成立，那也就代表必定会达成最终的目标。比如说不论是亥母或者是其余的无间业，那在这中间，在达成目标的这样的过程中，这位友情绝对不可能修行而得离染，离染就是断除了某些程度的烦恼，比如说修得定法、修得净律等等，那或者是能够断烦恼而得圣果。在这样的离染道或修圣道是都不可能的。那因此也就代表无间业其恶法的势力是非常的强盛。好，那在这一段讨论呢，事实上在众贤论师的顺证理论或者是显宗论，其实有更详尽的探讨，请看到讲义301页注脚44刮胡一。对于无间加行可以分成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尚可转变，第二种状态是已经达到必定性不可转变的。所谓的无间加行，就是指还没有，以亥母来讲，还没有令其母命断，在先前所做的打母亲啊，或者是以刀砍啊等等，这个都是称为无间加行，就是加行位还没促成结果的时候。那在还没促成结果之前的状态，以论书来讲，所谓的可转呢，所配合的就是远；不可转所配合的就是近。那所谓的近远的意思呢，就是基于比较临近果就近时，这个就称为近，就称为不可转。那么可转远的时候称为远，这也就是尚且离达到目的还没有必定时，那因此尚可转变，还可以转还，还有转还的余地的意思。好，那因此本段俱舍论文所讲的是根据近不可转的无间加行而说此位有情于其中间是绝对不可能离染，不可能修得净律离染，或者是修圣道而入圣成为圣者，是绝对不可能的。好，接着再请看到讲义301页，除了无间业之外，其余的恶业到加行中间，若这一位友情在造作其余的恶业到加行时，此过程中若这位友情有特殊的因缘修行圣道升起，所谓的圣道就是观世第十六形象这样的过程，而确实升起的话，那么先前所造作的恶道加行就不会达成根本业道。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有情所依止的身心与此根本恶业道是相违背的。那因此当这位有情如果在造作恶道加行时，有特殊的因缘，譬如说有其余的教授师引导，那么令这位有情升起惭愧忏悔心等等，而来修行业道成就，这位有情就不会令此恶业道根本成立。那因为两种的身心状态，圣道的身心状态依止与不善业道的身心状态是相违背的，所以只要成立圣道，必然就能够断离这样的不善业道。好，那对于这一段论文呢，在古德中有特别提到，这段论文只提到圣道，而没有提到离染道，也就是修厌下心上这样的世间定法的离染道。那么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两种解释，请看到注脚44刮胡一引文的倒数第二行。普光的第一种解释认为，论文只有提若圣道生，而没有提若离染道生，原因是因为离染道作用比较低劣，无法令此恶业道不生起，所以本段论文只提圣道。而第二种解释，普光认为本段论文不提离染道，只是省略不谈，那事实上应该要包含的意思。那 这第二种解释又解，是与真谛三藏的翻译版本相符合。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俱舍论，其版本呢是有提到离欲，得离欲即圣果，后业道不生。好，那么至于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似乎也无从考证。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造作除了其余，除了五无间业之外的其余恶业加行中间，如果有去修学离染道的话，能不能令恶业道不起？这在古德也是有不同的看法。那因此就只能以此提供给大家做说明。好，那么在讲义301页注脚栏星号一的地方，是在法宝俱舍论书中有引用发智论所做的一些讨论。发智论有提到，如果行杀者，其杀生的行为未灭，但是没有达到根本的目的，所以说是未害生。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行杀者会不会基于此业而生于地狱呢？那么回答的时候是说，是有可能会生于地狱的。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行杀者所造作的杀生是无间业，那因而这一位行杀者于造作无间加行时， 就命中了。好，嗯，《大毗婆沙论》卷118有更详尽的解释。在说明举例的时候，就是有某一位子女想要杀害其母亲，才造作杀身加刑时，这一位子女就被警察机关给捉捕了，或者是母亲其实力量比子女更为强大，反而杀了他的子女，或者是这位母亲有特殊的福德。那么天神为杀的意思是指天神来杀害其子女。在这种情况，这一位原本想要杀害其生母的子女呢，会堕于地狱，而母亲尚且命存。或者是这位子女行杀身加刑时，在中途就后悔了，但是呢，却必定导致其生母命断。那么，在母亲命还没断时，他也自杀。那在这种情况，虽然其途中后悔而自杀，但是这位子女也会堕于地狱。那由此来表显无间业是极为严重的、极为重大的过失啊，在所有恶业中是极为重大的过失。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302页，同样在注脚栏中引用了众贤顺正理论的说法，第一大段，第一大段，也就是在譬喻者言之上这一段所说明的内容，就如同先前古德居舍论记或居舍论述所说的。那在后半段，众贤记载了譬喻者有部中譬喻者以经为量的这一类阿毗达摩论师，其主张所有一切业皆可转变，都并非决定不变的，因此呢，其认为无间业尚可转变，更不用说无间业的加行。那这样的观念与有部所讲的，如果无间业是无间业的加行是达到尽而不可转时，其这一位有情是不可能成就离染，或者是成就圣道，因为这位有情必定会在下一生堕于地狱，所以不可能离染以及定圣道生。但是在譬喻者是不赞同的。那为什么呢？其引用契经，契经有如此的记载：若有一类于五无间造作增长，无间必堕，那若家中。那譬喻者认为经中讲有一类，反而言之也就代表有另外一类是不会有必堕地狱的这种状况。好，那接着他又引用了世尊曾经对某一位人沙罗讲说，如果梭罗能假设能够理解我所说的道理，他就能够可能离染或者是修学圣道等等。但是基于梭罗他没有理解的这种可能性，那因此譬喻者认为世尊如此的说明也就隐喻代表说，无法理解才会成为必定决定性的障碍， 修学离染或修学圣道。那反而言之，如果能够理解的话，就不会障碍其修学圣道。接着他又引用了，如果有某位友情他旋绕至多，至多就是塔啦，譬如说舍利塔等等，旋绕舍利塔的话，那这些友情都必定在后世会升天。那既然如此的说明，那么譬喻者的认为就是说，假设有某一位友情造作了无间业，但是呢，他升起了惭愧忏悔心去绕舍利塔的话，那因为佛已经明确的受记，只要有情旋绕舍利塔，一切皆当得升天。那佛说不可能会有冲突，所以代表这个无间业是尚可转变的。好，那接着一段契经，世尊又曾经受记，提婆达多在断善根后不可治。那反而言之，也就代表在未断善根之际，也就是在断善根之前，是还有可能救得回来的，还有可能可以令其修善。好，接着最后一项佐证，这项佐证要修订那个纸本的标点，又如烦恼障，逗号，业障亦可转。又如烦恼障，然后加一个下引号以及逗号，然后接着才是业障亦可转。业障后面的逗号请删除。这样的引证意思是说，烦恼障是可以借由修学而加以对治甚至断绝的。因此比同烦恼障是可以转变一般，业障也是可以令其转变。那因为业障所指的就是无间业，所以譬喻者认为，在三重障之中，烦恼障是最难转变，那尚可以加以对治，那更何况是业障呢？更何况是无间业呢？那因此，这是譬喻者他的看法。另外再补充，在第24份讲义编号024这份讲义的174页注脚167引用大提婆沙论卷114内文中也有提到，譬喻者认为一切业皆可转，乃至无间业亦可转。其理由是根据因为世间善业中最强的是修道非想非想天，那尚可依于修学圣道离非想非非想天烦恼的束缚。那同样的，世间一切恶业中最极重的是无间业，那也就代表圣道可以对治世间极善中的有顶。当然这个世间极恶中的无间业也可以被对治。那这是在大毗婆沙论卷114譬喻者另外一种切入的观点。那么第一节课的说明就先到此，休息到8:15再继续第二节课。